们也祷告，他们是活的。现在需要加尔文起来把这些启示整理在一起，这些启示应该为着做见证，是为着帮助自己更有目标才对，不是为着做学问的。所以暗中神就为撒底预备了道路。那同样的，你看见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就为弟兄运动或者是为着菲勒铁菲当然预备了道路。所以你看见神在历史上的工作是平行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下面，那么我们说过，在还没有合一的弟兄们，他们是跟随约翰胡斯的。那跟随约翰胡斯的还有一半人，就是他伯党的人。为什么叫他伯党呢？就是后来他们不是到了他伯山，起头不叫他伯，他们看见一个山头，他说我们来拨饼吧，我们不光有饼，我们还有杯。所以他们就在那拨饼了，42000人聚在一个主日，他们一共摆列了300张桌子。没有想到他们拨了饼以后，他们不可能再回去了。他们是农人，结果有一个将军是独眼将军叫 Ziska， 就把他们所有的农具就变成了武器。我巴不得有弟兄姊妹，如果有机会你好好读读他们的故事，那真是可歌可泣。而且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人怎么会打胜仗啊，因为这些农夫啊，你要面对正规军队，面对十字军，你是不要想打胜仗，那是鸡蛋碰石头啊。结果 Ziska 被主接去了，他们仍旧打胜仗。稀奇吧，这个就是塔伯山的今天。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的话，那么应该在博物馆呢多逗留一段的时间。好，下面，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了这个近前派的运动。那么近前派呢，有古典的近前派，最早就是 Spener 斯宾诺弟兄，还有 Frank 富兰克弟兄。富兰克后来就在哈勒这个地方就办了孤儿院，我们也去了。我们也去参观他们的地方，不过那个都只是德文的，大家搞不懂啊。但其实那是很有趣的地方。当时呢，那个威斯里约翰就访问过这个孤儿院呢，他看见西奇借着祷告能供应那么多人的需要，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是威斯里约翰做的见证。所以那个孤儿院就是西西道夫从小上学的地方。你如果爬到顶楼，你还看到有天文台，那个天文台实在说来就让学生们那么能够稍微知道一些天文跟地理。所以呢非常有意思的，辛辛道夫就在那里就受了教育。那这是近前派的开始，所以这个大概是马丁路德改革以后150年以后的事情，不过是在贵格会以后。好，在下面，好了，讲的贵格会一定要讲的三节。第一，当然乔治福斯；第二呢，就是 Robert Buckley 巴克莱弟兄；还有一个呢，就是威廉彭威廉。那彭威廉在伦敦的时候，他被关在伦敦塔，关在伦敦塔都是很有名的人呢。他写了一本书，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这是他写的。所以呢，他是年纪比较大，他是个鞋匠，他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不过呢，他觉得他得着了里面的光。严格说来呀，过去从加尔文开始，马丁路德开始，把教会带回耶路撒冷，他们的执事多半重在保罗的执事，很少有人注意到约翰的执事。所以简单的来说，贵格会的工作乃是恢复约翰的指示。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就是里面的光，那光是真光。所以你看见讲到圣灵，特别是内住的圣灵，没有疑问的，在1650年17世纪中叶的时候，神果然在英国兴起了这一班弟兄们。所以这一班弟兄们严格说来是属于奥秘派的， 与主有交通的。所以乔治福斯他看那些又高又大的又尖塔的那个建筑就不顺眼的，他觉得里面的才是，外面的不是，这就是贵格。所以贵格的聚会是最简单的聚会，是没有次序的，本来很安静。安静什么意思？就是等候圣灵的声音，圣灵有说话他们才说话，圣灵不说话四分钟过去他们就宣布散会，很自然呢，他们一点都不做作。但是很稀奇，第一代啊，那个时候这些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一点都不安静，因为都有圣灵的感动。后来慢慢圣灵声音听不见了，结果安静呢就变成了一个模式。从前在台湾最早的时候，有一班西安堂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把安静当作一个形式，本来安静是很自然的事，不是当作一个程序，结果变成程序的一部分。所以贵格会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就变成安静了，什么话都不说的。那么这个就是贵格运动，那其实跟当时最早是不同。所以当乔治福斯起来以后，当然他们受了很多的逼迫，他自己做了多少年的牢，不过他劝那些弟兄们说不要紧，他说我们虽然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一样默默无声，我们常常受尽逼迫，但是不要紧，没有多久毛又长起来了，是他给大家最大的安慰。那个时候有安利刚会的人，他们怎么做见证呢？他是贵格会的弟兄们，是教会有历史以来是最像基督的一班基督徒。他们的生活，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的生活，这就是他们。好了，他们到处被追赶，到处被误会，所以呢，他就找到了一个很有学问的，叫做巴克莱弟兄。他说：“我不行。”但你行，因为你起码有圣经的知识。所以呢，在巴克莱就在27岁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著作，为整个贵格会所看见的亮光做辩护。整本的书就是那本书，27岁的时候。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三个年轻人写了三本的著作，影响了全世界。一个是加尔文，26岁写了基督教的原理；一个是巴克莱，27岁写了那边辩论的书，我们是为着信仰，为着信仰辩解的书；还有一位就是中国人，25岁就写了属灵人。这三本书到目前为止是影响这个世界最大最大的三本书，都是三个年轻人写的。所以因着这位弟兄的缘故，他就把整个的贵格会就放在福音的基真理的基础上，所以大家就没有问题了。而且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贵格会特别就接受了盖恩夫人的东西。为什么接受盖恩夫人的东西呢？因为盖恩夫人的经历跟贵格会的经历很像。那误会盖恩夫人的人认为她是安静派的，明白吗？所谓安静派意思就是说什么事都不做，有一个危险，就是被动的危险。所以今天大家批评盖恩夫人一定是那样说的。好了，那么大家觉得盖恩夫人很好，很帮助教会，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到底盖恩夫人犯什么罪啊？因为当时盖恩夫人是被关在法国最恶名昭彰的叫巴斯底监狱，我们都知道一个无神论家叫 Voltaire 就被关在里面了，所有被关在里面都是重疾的罪犯啊。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盖恩夫人一个弱女子，她能犯什么罪？她怎么会关在巴斯底监狱呢？好了，把她关在监狱里面那个人是路易14，路易14就是很有名的法国独裁的人，他怎么说呢？他朕即是国，我就等于国家，这是他说的话 I am the state。 那么这个就是等于一个狂人呢。那么奇怪的很，盖恩夫人活多少年他也活多少岁，所以你看医生老早安排好了， 一个专门逼迫他的人，而这个人呢是个宗教狂，对于罗马天主教醉心的不得了，所以当然他就逼迫基督徒。那么然后很多 Huguenot 从那里就跑出去了，那么这个都是那个时候的故事。那么盖恩夫人什么罪呢？那当然皇帝要把他关起来，一定要把他给他个罪名嘛。那最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在巴黎附近不是有个凡尔赛宫吗？就是路易十四盖的皇宫。你可以想象到所有在里面的，那个时候巴黎的世界就是凡尔赛宫的世界。你会想象到跟随主耶稣的最典型的应该是教皇才对啊，应该是完全像彼得一样啊。但你怎么会想到文艺复兴以后所有你在巴黎所看见的花花绿绿东西，结果通通是在凡尔赛宫，也通通在教皇的图书馆里面。所以身为国家的皇帝，他过的生活，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巴黎是巴黎，巴黎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所有在里面的夫人们，那当然就是路易十四的夫人们，那这些夫人们怎么在那里能过属灵的生活呢？到底最后还是盖恩夫人去影响了他们，那应该路易十四高兴才对啊，还是把他放在监牢里面，放在监牢里面他们就审判他。我忘记了多少的罪状，现在我们姑且这样说吧，假定说有40个罪状，然后呢有20几个罪状，他是犯了什么罪呢？他完全受了加尔文的毒，这是完全冤枉他了。他不错，曾经希望能够到日内瓦去，他说他要去日内瓦要去做工的，结果没有想到日内瓦的大主教嫉妒他，不让他在日内瓦工作，所以他根本只是在日内瓦的郊区，根本日内瓦连碰都没有碰。他是个典型的罗马天主教徒，他拜的仍旧是玛利亚。他什么时候读过改革运动书？什么时候读过加尔文的书？20几条罪状证明他中了改革运动的毒。所以证明什么？证明盖恩夫人她学习功课的时候从主那里学，所以她自自然然的她得的帮助是保罗的帮助。而改革的运动讲到恩典完全根据保罗的，所以不要忘记大家同样一个来源，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很明显的，从贵格会的角度来看，如果讲恩典，如果讲经历，如果讲与主交通，如果讲简易祈祷法，他们当然会接受盖恩夫人，所以他们就一直得盖恩夫人的帮助。宾路易师母是个贵格会的人，有一天生病，他在病床上，他就读了盖恩夫人的东西，他完全活过来了。所以我们叫宾路易师母的执事严格说来是盖恩夫人的，不过宾路易师母他懂得圣经，他把盖恩夫人的东西把它过滤过，然后呢再交通给我们。所以弟兄们，尤其是年轻人，你们千千万万不要直接的去接触盖恩夫人的东西，里面是有东西你根本来不应该知道的。是因为很多的弟兄们他们读圣经经过过滤才到了我们的手里，所以有一天新乡的墨药就到了眼科大夫于成华弟兄的手里，所以我们才有一本书叫做新乡的墨药。但是感谢主啊，主是借着盖恩夫人预备苦难中的教会啊。怎么知道呢？因为就是在盖恩夫人的故乡。你知道严格说来呢，今天新中国的那最早那些年轻人 建设新中国的年轻人，他们都在盖恩夫人的故乡里面受教育，他们巴黎太贵了，他们通通